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是不是匹推、比推吗？
对，
比推尼基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有一些基本的事情可以先想一想，我常常给弟兄姐妹出的难题，但是其实不是难题，而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题目，就是说彼得为什么要写，如果你是彼得你会写什么。
神儿女他们在遭受试炼，也是在遭受患难呀，什么肯定遭遇啥事儿了。
啥事儿的，对对。他如果像你一样没灾没病，彼得会不会写这封信呢？
也会写吧。
也会写啊，也会写。他为什么一定要写？
有事才写的。
有事
没事就不写了。也不能吧。
也不能，别人可以。你就这么想，你差不多了，差不多。那别人可以有事再写，没事就不写。彼得如果不写的话会怎么样？因为他是大使徒，他是第一名使徒，对不对？做大哥哥的，主耶稣说你回头要兼顾你的众弟兄。哦，他到了晚年，他显然是服侍得很尽力。他现在知道这个信，他里面清楚地讲了，他年纪大了，他要走了。那他为什么要写？他如果不写的话会怎么样？那当然我们已经读过一些新约的书信，你就知道他这些书信恐怕都是在甚至保罗都可能殉道了他才写的啊，至少是大概比保罗代写书信要晚相当的年代的。他如果不写会怎么样？可能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因为主耶稣说等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对，
所以好像在彼得前书里面言语当中字里行间他都是在兼顾他的弟兄。
哎，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是他的职分。只是呢他活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跑过很多地方，他大概也有一些的教训啊，弟兄姐妹都知道啊，当然还不断的有新的信徒来。可是假如他不写的话啊，就像保罗讲了，将来会有人冒名写，冒彼得的名来写信，这是绝对逃不了的。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什么福音啊，什么马大拉的玛利亚福音啊，多马福音啊，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多都是人家冒名写的。那彼得要是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书信，这个诱惑太大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保罗已经讲了好多了。约翰不知道写的比彼得早，比彼得晚。那他如果不写，他不表明他在整个福音上的看见立场，让大家能够自己做一个客观的评析啊，就会开始有人讲，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嘛，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嘛，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嘛。彼得是不是和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讲法？哎，这个太重要了。因此把这个信写下来就堵了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嘴啊，这个是挺重要的啊。从这方面来讲呢，他真的是不写不行，他必须要留下一些东西。但是他留下什么东西？假如你是彼得会怎么写？你要写一些什么东西？ 假设他还没想到他要写两封信，因为他写第二封信的时候，他还特别说，这是我写的第二封信啊，这里边一定有原因的。他不愿意人家说彼得写了三封信，他的两封信前面是第一封，后面是第二封，然后他马上就要走了，就没有人再塞一封信进去，是不是？那假如他只想写这头一封信，你认为他会写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主要要说什么？
就像刚才那弟兄说写兼顾那个
兼顾众弟兄，怎么兼顾嘛？哎呀，你这光说兼顾，
怎么兼顾？
你先说，你们要兼顾。
你看他，你那上面不说了吗？你看招你们是圣洁的，也要圣洁。
这我不是叫你念他读，在你假设你还没读过的时候，你
啊，我还没读过。
嗯，你想你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他都已经写好了。他要是圣经的话，我们都觉得说啊嘛啊嘛，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是不是？你如果不想想说他在动笔之前他在想什么，那你可能对他的欣赏，我们就用这个词哈，对他的欣赏你可能少掉 50% 以上，真的。你得想想这个老彼得要下笔了，他要写什么。那当然我们可能想不出来，但是大致上你应该可以知道，这里边不是讲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而是讲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不是在对你们说一些哎呀很奇怪的东西，不是，而是一些基督徒基本上要需要知道的东西。像我们早一些查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不对？那帖撒罗尼迦书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因为我们那时候看了、保罗在那边待了三个安息日就跑了因此他很不放心，他一定要写信回去，把一些最基要的啊，所谓我们现在喜欢讲的初信造就你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写在那封信里面。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是初信造就最好的教材，这就是你跟圣经的历史合在一起，它的价值在哪里，让你知道说啊，保罗那时候他怎么教导这个新的教会，对不对？那彼得这是反过来了，那所有的教会大家都希望听听毛主席马上要走了，哎呀他要说什么话呢？哎，他要走了，他要把他所看见的福音，他所看见的基督徒，他要像画家一样画一幅工笔画出来。他这个工笔画出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形象与样式。那要画哪一些方面，这个他就需要去想啊，对不对？你看他们这个西洋画就很有讲究啦啊。我们那时候给大家讲这个加尔文主义清教徒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看了一些这个 Rembrandt 的画吗？哎呦，他那个画那个光从哪里照过来，是晚上是白天，他都有讲究，他整个的环境他都要想好。这彼得也是一样啊，他写是说写给这几个地方的人，可是他的内容就是就这老使徒啊，头号使徒彼得来讲，当他要兼顾众弟兄的时候，他要给他们的形容是什么？怎么兼顾他？以他所看见的，其实也就是在神眼中，在耶稣基督眼中的基督徒是怎么回事？是从这个角度来画这幅画的。所以这个应该是错不了，因为他必须有这样一个大局的考虑，而且从这些所讲的东西里边，应该很自然的就让我们看见，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是从同一位主、同一个圣灵领受的，绝对没有一点的相冲突啊。只是几个画家画同样的东西啊，画出来那个风格是很不一样的，有了这样的心理预备，你再去读圣经，你就开始会啊，怎么说啊 ？appreciate， 对吧？啊，要不然你每天吃这个，每天吃这个，你就不知道它就哪儿来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我把它当神的话来读就好了。不不不，那如果是这样，他就不用告诉我说哪些是不。保罗什么时候写的，彼得什么时候写的，是不是你前前后后连起来，你再替老彼得想一想，他现在坐在桌前，哎，他在写这封信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仔细的读一读了啊。头一句，他写这个收信的对象，对不对？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以你看他这个特别特别，他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写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单一的身份，这个 是很重要的。他也称他自己为长老，也称他自己为仆人，可是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只用这个使徒。官方书信，写信给那分散在，好了好了，这个精彩了啊。本都加拉太加普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几个地方，你知道哪一个？
这几个地方我知道哪一个，什么意思啊？
哪一个你知道大概在哪里，怎么回事？圣经别的地方还没有出现过的这种东西。
这加拉太那个谁，保罗写的那个加拉太书吗？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亚细亚不是就是保罗本来要去的，完没去上，完就奔到那个马其顿去了吗？
啊，
是不是？
好啊，差不多差不多。保罗是经过了经过了亚细亚，然后他本来想要去这个比推尼，后来没去。那后来保罗有没有去亚细亚呢？
不知道。
亚细亚最出名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呀？
亚细亚最出名的教会是想不起来。
以弗所吗？
啊，以弗所呀。
对呀。
他去以弗所了。
对对对，主耶稣不是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吗？
是的。
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念七个？是不是七个？
对，七个。
七个啊，七人的七。哈哈。那本都呢？本都你认识谁吗？
本都不认识。
哎，雅居拉嘛，就是本都人呐、啊，让你大庆人跑到上海去一样。你看他们跑得蛮远，他从本都跑到这个罗马去做生意啊。
是。
我再赶到哥林多下面去。这地方在哪里呢？你得看一看，因为这个很重要，不是知识，而是你等一下你就知道它为什么重要啊。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什么？亚细亚 Asia。 这个是比推尼本都，这是加拉太省啊，这是加拉太省。但是你知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呢，其实是这个基利加这一带的教会，靠海，因为他没跑这么远。 Pisidia 比推，他在这个地方跑，他没有真的跑到北边去。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什么？今天所谓的土耳其半岛。那这些人呢，还有一个地方出现，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有人从这些地方来的啊。到底哪一些？你去看，至少有两三个地方，我记不太对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叫做罗马的行政区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亚细亚啊，亚细亚就是亚洲。其实，在罗马时代，他所说的亚细亚，包括保罗说亚细亚的人尽都离弃我，只是这一小块。土耳其半岛的西边啊，那是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那个时候啊，很多的希腊人住在这里，后来的什么土耳其人啊什么根本就还不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希腊人什么时候才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希腊去的？晓不晓得什么时候才离开的？其实时间很短，在二十世纪初才离开的。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洛桑条约啊，这个洛桑条约，因为土耳其和希腊打仗，我们现在觉得希腊好像这个很和平了，其实那时候希腊挺喜欢打仗的。那希腊跟土耳其的战争是历史悠久，可是这个地方呢一直住了一些希腊人。完了，根据洛桑条约，他们就来了一个人民大交换，东正教的希腊人往这儿跑啊、穆斯林的就往这儿跑。好，所以这两个地方呢，这个血缘其实很多是混杂的，是那次很特别，就是按着宗教来区分，按着你的信仰来区分，这是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在那个以前，从使徒的时代来看，这地方住的主要就是希腊人，还有一大堆的犹太人。那我写的资料我常常发给大家，我知道你们不见得有很多的时间去读啊。虽然当保罗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到了马其顿啊，帖撒罗尼迦，我最近写的是帖撒罗尼迦，保罗到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已经在那里住了200年呢。帖撒罗尼迦后来成为欧洲犹太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它是唯一欧洲所有城市啊，这包括从他们迁徙离开以色列直到后来19世纪20世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是大多数，超过 50%。 但是自从他们这两边信仰大交换以后呢，东正教的人啊，还有希腊政府呢，他们就要清除这个犹太文化， 那个时候犹太人受逼迫，然后我也写了，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开始往外迁了啊。结果到了希特勒来的时候，希特勒占领了希腊嘛，他把帖撒罗尼迦所有的犹太人大概50,000人全部送到集中营里面去，活着回来的只有192个人啊。所以帖撒罗尼迦是犹太人最惨最惨痛的地方。但是你要注意到，彼得没有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人，彼得写信给这一块地方的人，这就告诉我们大概什么啊？大概他没有过海往保罗所传道的那一块地方去，至少他跟他们的关系他大概没有觉得这么亲。那他只要写信给这一代所有的信徒，等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所有住在各处，但是这封信他只写这一块。他也许觉得保罗在那边做的工作蛮好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彼得从哪里写这封信呢？这个是比较有学问的问题啦。彼得从哪里写这封信呢？
不能在罗马，那罗马那个太远了。
那不在罗马在哪儿呢？
也不能在耶路撒冷，他逃哪儿去了就在那儿写。
这个不错。他自己他不是在这块地上，那到了彼得前书的最后，他讲他在哪儿啊？他在巴比伦。所以你讲得很好啊，你这个还是心中有圣灵的感动，你第一个就说他不在罗马，而偏偏现在人家最喜欢讲就是他在罗马写这封信啊，但是因为避嫌，所以他说他在巴比伦，他那个巴比伦就是罗马的意思，这个完全是天主教的胡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因为彼得讲的是他最后他临死写了这封信，他说了谎话，是不是？他还怕这东西吗？他在巴比伦写，那巴比伦在哪儿呢？巴比伦这个地图以外了。那在巴比伦写有什么特别呢？
巴比伦是那个就是非常不好的那个城市啊。
这个巴比伦虽然说我们认为非常不好啊，可是自从以色列人亡国以后，他们搬到巴比伦去，你看看那个时候波斯王古列从巴比伦下令，对不对？哎，他们的犹太的族长啊什么就拿了好多钱，就表示说他们日子过得不错啊，这个我们都查过的嘛。有什么特别呢？我告诉你，巴比伦是那时候犹太人日子过得最好的地方啊。嗯，但是巴比伦在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巴比伦是在罗马帝国的境界以内呢，还是在罗马经过的帝国的境界以外？千万再猜猜。
以外
啊，对。这样你大概知道了啊，所以他是在罗马帝国以外。哎，最后当然我们刚才没有念，他就说巴比伦在我跟我在一起的啊，还有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的安，就表示那个地方有信耶稣的人。但这个信耶稣的人后来怎么样呢？就不太有消息啊。虽然如此，但我们晓得后来那个，你们听我讲过好几次了，应该晓得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犹太人的塔木德从哪里编出来的？从巴比伦。
巴比伦，
对，巴比伦塔木德就是 Babylonian Talmud 是他的全名。这个塔木德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把犹太人的子孙圈在里边，不让他们去信耶稣用的。所以巴比伦就成了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啊，尤其他们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这个法利赛人教训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因为那个时候，这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对不对？啊，罗马军把耶路撒冷围起来，哎，他们有一个拉比呢，就躺在棺材里面呢，从城里面逃出来，因为城里面的这些奋锐党不让他们走嘛，他们在闹内乱，这些奋锐党为了要鼓励士气，大家英勇杀敌啊，就把城里的粮给他烧了。但是有一个拉比坐着棺材出来，坐棺材出来的时候，人家是要开棺，他们说不行啊，那人家就拿铁棍子去戳他，哎，没把他戳死。他出来以后，他就向罗马将军投降啊，然后跟罗马将军说预言，这他们都喜欢这么讲，说哎，你将来就一定会做罗马皇帝。结果那个人真做了罗马皇帝，那他就向罗马将军求，他说你把这个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小城啊，把那个地方的 sage。SAGE 给我，那个 SAGE 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就像这个保罗在这个加玛列门下啊，那些法利赛人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做研究的中心，他们研究什么呢？他们研究所谓的祖宗的遗传啊。那个时候，你看福音书还没这个名字，后来就有一个名字了，叫做什么 口传的摩西五经，这很恐怖的。主耶稣说你们因为这个东西就废了神的诫命，对不对？那这些的学派学院呢、啊，后来的重心啊，因为犹大帝后来又有一次很大的革命啊，叫做巴扣巴革命，好像是在了主后一百多年，那犹大帝整个的通通就被罗马人赶走了，罗马人就把那块地方叫做巴勒斯坦，他故意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整个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在哪里？在巴比伦。那显然巴比伦犹太人的势力胜过了彼得在这时候所说的巴比伦教会的势力。那一些东西他们编篡成书呢，是到了差不多主后200-300年左右，他们把一些拉比的注解啊，有关于这个摩西五经的注解，还有他们所有的所谓的口传的摩西五经都编篡起来，非常非常的多，像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一样啊。现在这个犹太人他们在每天在那摇头摆脑念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他们用这个东西来牢笼犹太的子孙，让他们绝对不能信耶稣。因为我们在查使徒行传，所以给大家看见了，哎呦，这个事情不得了，防备外面来的假师傅，每次保罗他们巴拿巴希腊他们一进会堂就带走一批羊，对不对？吃亏太大了，所以他们后来为什么这么恨保罗，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彼得那个时候在那里，他所有的啊，然后我们到后书就看出来，还有希拉，就是保罗的同工，还有马可都跟他在一起啊。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巴比伦是犹太人聚集的重心，而且他们的生活并不差。彼得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知道他到过加拉太这一带，显然往后他也跑了相当多其他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刚才清芳已经说了啊，清芳每次答出来他答的很好的答案，他自己不知道他答的多好。这个地方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初耶稣不让保罗去的地方，后来显然福音传到那里去了啊。所以有的事情不轮你做没关系，好吧。这是头一个段落，那我们开始来看他写什么了啊。先看第二节，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啊，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几句话他为什么要写，他写这几句话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怎么形容他写这几句话。我们读圣经读多了，觉得这就是客套话，很少花功夫在上头。其实你要想想看，他为什么要先写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他是故意写的呢？他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学保罗写一句就算了？
他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感觉是说啊，他就是在告诉这个地方的这个众教会啊、弟兄姐妹哈、哎，你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身份？
对对对对，很好嘛，你们的法律身份是什么？对吧？那他当时写的时候，他那哪三个特色，我都已经提示都给你。这里面有什么什么特别？
是照上帝先见被拣选的。
还有呢？
蒙召成圣洁的，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
照本宣科是可以，但是你不能把重点漏掉嘛。一个是父神，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主耶稣嘛。
啊啊
啊！你这就漏了两个字就露馅了，对吧？漏了底儿了。按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是第一个。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他对所有信徒这一生的，尽管他们不见得见过他们啊，这是他最基本的对信主的人一个描绘。那这个描绘很厉害啊，这是他的底稿。任何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跟谁有关系啊？跟父神、跟圣灵、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这个要写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哎，这个老彼得的功底就显出来了。他讲父神的时候他说什么？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讲圣灵呢？得成圣洁。那你他讲的一定对。但你要我讲我讲不出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啊，很重要的字是中文的介系词。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 大家知道这个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吗？因为以致在中文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被动吗？
啊，或者说先后顺序。那父神的先见是最早拣选，这没关系，这没问题。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成了圣洁以后你才能够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吗？他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那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翻？你先得决定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喜欢预定论的人他就喜欢讲，你看看他要是事先没有被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了，他后来他就不会顺服耶稣基督。这些经文他们都会在上面大做文章的啊，所以你在服事的时候呢，你在跟人家解释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要有底儿啊。尤其现在从中国来的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年纪轻轻啊，他们就是百分之百的这个严格的预定论，呵呵，他们都是这么解的。这个以致还可以怎么翻？它是不是这个前后顺序的意思？那这时候就去看看英文嘛，英文有没有一个 therefore， 有没有一个介系词是有前后顺序的，对不对？在这个钦定本的英文，他就说 unto obedience， 三个是对他来讲是平行的。而不是说有先后次序的，这个我们需要知道。这三方面你就可以开始用到自己身上了。清方是什么？父神的先见被。
我是说父神先见被拣选，是圣灵得成，蒙圣灵得成圣义，是被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啊，阿门阿门，你身份证
阿门，
比美国护照还好是不是？
是的。
对，那为什么写这几个？我们只知道写的很对，你照单全收就是了。然后他底下的一句话就像谁写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是像谁写的？
保罗呀。
对对对，保罗师弟写的嘛，对吧？对吧？那我们每次读了就要问他跟保罗的教训有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没有，没有。这个是他对所有基督徒一个身份的描绘，恩惠平安还要多多的加给你们。哦，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怎么看我们？所以老使徒和小使徒看的是不一样。约翰他们那时候经过亚玛利亚的村庄，人家不接待他，就说要不然主啊，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火烧了？所以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现在老彼得不一样，彼得讲得很清楚，当他看这么多地方的人，他从很远的地方看他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先见被拣选，每一个人都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但你说我还没圣洁，你先别管，先把它收下来，好不好？神有一个要你们成为圣洁的意思，然后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好了，这个蒙他血所洒的，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已经读过吗？凡物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是没有血，就不得洁净的。我们也有血啊，这个血洒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蒙约纳，已经明白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把这些话记起来，开车的时候身份证不要忘了带啊，撒旦把你拦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了，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第三节他说什么？你看第三节跟第二节就不一样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你要怎么样来形容他？前面是讲到说我们的身份，对吧？这个不真的是身份，这是什么？
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对，你这个赖皮的不行。
那咋说呢？
开头也是父神，前面是先见与拣选，这里呢？这里是什么？
颂赞归于他。
颂赞。
他这是他发出一个赞叹了。
对对对，他发出一个赞叹，这个也跟保罗很像，对不对？他写，他就开始赞叹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这一段它的基本的内容跟前面比起来，它是什么？你要知道他怎么写的这封信。这还是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最重要的一个诀窍，你要知道他怎么写的，你知道他怎么写的你就明白。 再高深的神学也唬不到你。你看嘛，刚才已经说了嘛，第二节讲到先见与拣选，这里呢，照自己的什么？
大怜悯。
啊，对对对对，怜悯跟先见跟拣选有什么不一样？
啊，真是
不。先见什么意思啊？先见是什么意思？
先见就是早就知道了。
啊、哦，就是他早就计划好了，我们蒙拣选。
对，他
自己，所以他赐下耶稣基督。
这个话就讲的要有点学问的，他早就预定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蒙拣选，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神的计划啊！你如果要早就预定我们拣选，他就是先拣选了刘旭庆芳，但是没有拣选蒙哥，对吧？蒙哥是混进来的，他不是这么讲的。他在预定，他先见与拣选，就是在耶稣基督，凡是顺服耶稣基督的都是蒙拣选的，是圣经只跟我们讲到这个地步，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推理推出来，你可以不要这样推，因为你推过去再返回来已经变了味儿了，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很重要的。那这里所说的，啊，他这个计划不外背后的一个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是一个动机，对不对？大怜悯是一个动机。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途径，这是使我们得到前面这个身份神的动机，还有他做事的方法。那这里有一个好重要的词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干什么？
重生了我们。
而这个重生了我们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跟我们现在所讲的重生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一样？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很好的，他也是带着我去探访，他们是这个尼托生路线的啊，带着我去探访。这个弟兄刚信主嘛，然后整个的心呢还不在主的身上。后来这个老弟兄他就问我了，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弟兄这个得救了没有啊？我说他信了耶稣应该就得救了啊。然后他就在问我，他重生了没有呢？我就不知道怎么答了。他就说，啊，这个弟兄其实是得救了，还没有重生。说哦，这种的区别，那是我刚信主。现在我们的用法就是重生，就是有重生的表现，叫做重生。这里老彼得是不是这么讲？
似乎不是。
似乎不是。所有在他前面所讲的这些人，他都把他囊括在这个重生里边。那这里呢，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没有仔细的查考这些东西，但是我和这个威口的教会，我们仔细查了一下，我就请他们去看重生这个词啊，在圣经里到底怎么用的，用了几次，结果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呢、啊。那个彼得用了一次，保罗用了一次，主耶稣用了两次，就是跟你一个底母谈话就是了。他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那尤其在这个地方还不真的是讲重生，在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新生的意思。或者说照我们查的启示录的所讲的就是。第一次的复活让我们复活的意思，嘿嘿，那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只有第一次的复活，没有第二次的复活，也没有第二次的死，但只有第一次的复活。我们就是跟主一起复活，这个叫做重生了，我们再生了一次，就这个意思。它并没有任何对于基督徒程度或者表现的形容的意思，因为这个摆在一起太清楚了。他不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有的人重生，有的人还没有重生，他不是这么讲的。但这个到这里也可以了，所以这是讲到神背后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太好了，这个动机是出于什么？怜悯，出于爱。这个动机为什么好？你既然是出于怜悯，那我就没什么好怕的，我也不用看我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因为他从头到尾，他就是因为怜悯我，他才来拯救我，知道吧？他就是因为我不够圣洁，我需要耶稣基督，他才来拯救我。这个好重要，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因为说信心的基础是神是先拣选了我，那个其实不能当你的基础的。他这个大怜悯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做法，这个做法一做下去，就像我们鸽子弟兄。对吧？鸽子弟兄，我真的是，他写一首诗，我一定写一首诗去给他。 那他写得很正经，我就写一首诗去跟他开玩笑。可他有的话我绝对不回答他的。就鸽子弟兄来讲，中医治百病，西医都是胡说八道，那个我就不理他。但是这个神的大怜悯他用的办法，那真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天底下还没比这个力量更大的，没有了，
没有。
你是被这一个能力所笼罩所浇灌的，不得了啊，是这个东西使我们重生啊。不管你怎么用这个词，你要知道这个力量一下来，不论你是谁，你都可以有一个彻底的变化，完全就像前面所说的，因圣灵得成圣洁。这个好厉害啊，你要知道这个老彼得写信是非常有道理的。那重生了我们，一个重生的人有什么特色呢？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老美喜欢用的 Living Hope。你看到很多的教会叫做 Living Hope Church， 对不对？活泼的盼望。什么是活生生的盼望？这是活泼的盼望跟不活泼的盼望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个盼望有生命，它是会长的。
你是盼望你女儿，还是你女儿盼望她妈的奶，是哪一个？
都有的嘛，就是她能长大嘛。
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一个东西叫做活泼的盼望。这中文这个活泼是翻的也好也不好啦。
哦，它是 living，
living hope。什么是 living hope？
活的。
嗯，什么是活的？
就你能让人家感受到的那种盼望。
你有没有活泼的盼望？你这个活泼的盼望活泼在哪里？
不，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
这个盼望活泼呢，还是你因为他活泼呢，还是两个都有？
哦，这个盼望本身就是活的吧？
嗯嗯，什么是活泼的？什么是 living hope？ 就是不死。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什么是它的反面？什么是一个？
嗯、对啊，它的反面很简单，就是超过死亡。你就怕你死了，他这个盼望对你来说怎么样？
还是活的，
仍是活的，而且你仍然是在这个盼望的眼前，也是活的。
嗯，
活泼的盼望是不死的，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水把它浇熄的。这个活泼的盼望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有没有逐渐看出来，这个老彼得写这个信啊，好像是行云流水啊，但是他背后他是，这是他深刻的体认。我们基督徒走着走着是应该拿他的这些话来和我们自己对照，因为这是他替我们勾勒的一个工笔画。你走着走着，你应该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们重生了以后，对我们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不是做光做盐呢、啊？第一件事情是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又有底下非常不属灵的几个字，叫做可以得着。
对、
啊，你说，哎呀，我信主，我不要这些东西，哎，我只要耶稣基督做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好了。你看，我们这不是现在都是充满了这样的弟兄姐妹？实际上，神是要我们眼睛看清楚，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可以得着天上的基业。这个天上的基业是怎么样啊？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又是怎么样？又是为你们存留，为小丸子、为庆芳存留的，啊，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且这个基业有一个特色啊，哎，我给你三个机会，让你写出三个不能，你能不能写得出来？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还有没有什么世界上的事情能够难倒你的？没有了。那又来了，什么叫做不能朽坏？什么叫做不能玷污？什么叫做不能衰残？三者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相同？试试看，试试看。你读圣经一定要不停地问自己问题，好不好？然后不要老是去看参考书，就看这个就行了。他写给老百姓看的，这个什么本都加拉太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念过大学的，你放心好了。
真的是。
真的吗？你叫他去哪里？我哪个神学
教？有的。我之前人家一直叫我信佛，因为佛经大多数人都是念不懂的。我觉得你很有慧根。我说，
有道理。
大多数人都念不懂的。中文系有个同学去念梵文，你知道，就是梵文。
你说他是念印度文，你就觉得说啊，你去念那东西干什么？
对呀、啊，他说就是为了念佛经。哎呀，我说太厉害了，一句话都看不懂，对不对？对、啊。
这个很妙。
我后来在想，还是圣经好。
圣经是每一句话都看得懂，可是你虽然看懂了，你还不真的懂。你要去想想。
对，哎，对对，
对吧？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意思不是叫你想到圣经以外去了，因为不管是神学也好，哲学也好，他们是往往把这个，对不对？大家都能够看懂的话，变成大家看不懂的话，不要这样子。看不懂的话，变成大家看得懂的话，或者大家看得懂的话，变成更能看懂的话。那什么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玷污跟另外两个的区别肯定更大。
嗯，玷污是什么？
玷污是说它这个东西就是，对吧？是别的脏的东西，就是别的东西弄到它上面，这个东西叫玷污。
嗯、对，
它是外来物。
嗯，
朽坏和衰残它有相似的地方。
嗯，
只是说它们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嗯，
都是自身开始。不行了，朽坏是说它烂掉了，
衰残。
我觉得衰残它更接近于一个新的东西旧掉了，你会
哦，一点都不错。尤其衰残啊，用它这个 living hope 来讲呢，就是长新的，永远是新鲜的，这个叫做不衰残。这个我们基督徒开始明白了啊。那不能朽坏，当然就是它本身它没有任何会朽坏的。成分在里边，像神起初照着这个世界看，一切都是甚好，没有死亡，没有朽坏在里边了。直到人犯了罪，对不对？玷污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不应该在上头的东西再上头了，它胜过了你了，它改变了你的这个，无论是外在是里边，都叫做玷污嘛，有瑕疵的嘛。这时候你就看见了，为什么前面要说因。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他为什么要我们成圣？为什么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神固然怜悯我们，神固然是因为神爱世人，他要把永生给我们啊。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个去跟人家讲，是蛮容易让那些不管他的脑袋里装什么的人他能够明白，就是你这个疫情的时候不是要进来要检验吗？看你是阴性阳性的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检验？他不要你把那个东西带进来吗？那神在为我们预备一个国度，他一定要把一个东西排在外头。什么东西排在外头？罪嘛，很简单的嘛，那答案太清楚了嘛。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你的罪被除掉？他的血啊，你被他的血所洒吗？你不信耶稣你是个大好人，那你是不是罪人？你是啊。你到了天上你配不上他给你的基业，这个基业是怎么样，那更何况他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高标。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圣洁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血洒啊，那也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是脱掉的，这个血肉之体是神没有预备要我们用它来承受神国的，而是我们得救的灵魂，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分开来啊！所以在有一些的教训上，我也跟大家讲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像尼托生他们的教训啊，很多地方讲得很好，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我们啊被拯救的这个灵魂的这一部分啊还需要被洁净啊。在罗马书里面把一切的有问题的这个根源通通归结到算在肉体身上，他没有再算在你的灵魂，因为圣经根本没有说你的魂是什么，思想意志情感根本没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魂得以被他拯救，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讲得很清楚的事情，就是这个得救的灵魂 暂时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那你现在得赎的身子里面常常会骗你，常常害你，对不对？你不要去管他，没关系啊。神只是在试炼你，让你成长。到了有一天，你把这个卖给罪的身子脱掉，我们这个东西朽坏了、衰残了，也不再生女儿，也不再生儿子了，什么就过去了。嘿嘿嘿，哎，到了天上，你得以真正的成圣。这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啊，不要把它变得复杂了，因为圣经真的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这个魂啊，我们这个人要破碎，要魂要破碎，灵才能够出来，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中国人很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修炼啊，成仙得道啊，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有道理，很习惯啊。其实呢，这个有一点危险的。那讲到这里，你看看啊，是不是稍微有点图画了？哎，他在巴比伦写信给这群人，那这群人通通都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神在世上，他有恩惠平安给我们啊，他不是平安恩惠啊，是恩惠平安，这有道理的啊。他到后面他就会讲，那我们这些人叫做重生的人，我们的基础是神怜悯我们，神做工的办法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最大的能力来笼罩我们，来保守我们。你这个一醒过来以后，你有一个第一个盼望，叫做活泼的盼望，装满在你的眼睛里面，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那你听到这个还有什么话可以讲？你只能够讲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还没到那里怎么办呢？底下接着说了，我们现在这些人叫什么人呢？你要注意啊，使徒啊，这些先知啊，不管是新约旧约，说过很多次了，他很会替耶和华取名字，他还很会用一些我们所说圣经的话，其实都是他们写出来的，他用一些话来形容我们。那希伯来书里面讲了，那个形容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要是写信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写信给这个广州的、西安的，是不是啊？这个大东北的、大庆的，在那边寄居的啊，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呐、啊，我现在有封信写给你们。他不是这样写，他这几句我们认为是客套话，不是啊，一句句写下来，一个字都不能少，他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角度。这时候才把这个信这个字提出来。我们的信在整个的计划里面固然重要啊，却只能算是一个螺丝钉。为什么？我们的根基是在神有基业给我们，神怜悯我们，神重生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洒了我们。但是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会干什么？耶，他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啊？死里复活的能力保守你，够了吧？够了吧？那这个保守你必须留在信心里面。保罗在讲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这个信到了天上怎么样啊？它不真的再有一个实际的功用了，和在我们在地上不一样。现在呢，你要留在你的信里面，神有很大的能力保守你，你要留在你的信里面。然后同时你也开始在悟性上，你要知道必能得着，必能得着，所预备就是神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你为什么必能得着？因为这是神做的，而且神都已经做好的。所谓天上的基业，就是说你到时候这个地址在哪儿都写好了，那个大屋子就是你住的，你就是那个大屋子，好不好？嗯，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写这些话也是写得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精准啊。这件事情到了末世的时候一定要成就，那个显现的救恩，那一次显现的救恩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不是为了罪，而是要把我们接回家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信我的人在哪里。和主耶稣讲的一样，和保罗讲的一样不一样？一样。所以讲到第五节，这是他对整个任何一个地方 啊，包括我们现在在休斯顿也好，在上海也好，不管在哪里，他画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都讲完了，第六节开始两个字了，因此，啊，其他的再说。好了，我们现在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人家是会写啊，哎，他对于神给他的救恩是怎么回事？他把那个东西画清楚了，就能够成为别人的模型，别人的榜样啊。这个是做师傅的、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先知的，一定要会的本事。彼得看得这么清楚，因为在他自己是这么清楚。
他们都很会用那个很长的句子。
看到这个句子，它组合的非常好，非常清楚，
有层次。
嗯，你把它里面每一个词拿出来，它几乎是不重复的。今天只查了五节，这五节你必须要知道，你读第六节的因此才能够，你才能够有原因呢、啊，要不然你因此不起来。
他怎么说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呢？
哎，就这使徒来讲，当主耶稣一来，那个他就把它叫做末世了。但是这里所说的末世呢，又是讲到最后的显现，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真的身体得赎，死里复活的那个叫做天上的基业。但是使徒他们从那时候他就可能说，老约翰的时候，现在就是末世了啊，或者末时，这个中文的翻译尤其很混乱，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讲到末期，末期。对，叫末日、末世、末期，在中文的翻译有点混乱。这里的主要的意思是两个，一个就是这个救恩啊显现的时候叫做末世，然后往后才讲啊，他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向你们显现，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在神看起来是多么的尊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神的能力保守我们，让我们直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当死人复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当一切都成了的时候，我们必能够得到这个所谓天上的基业啊！就是为了这个，他因此你底下就开始看得懂了。但是这个我们就下次来说了。他你们是大有喜乐，对吧？啊，还没讲完。但是如今呵呵在百般试炼中，暂时有时候这个简直就跟一对春联一样。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有成，这个就开始讲到我们现实的状况。可是你要是前面这些话在你的心里没有分量的话，你喜乐不起来啊！你会说，哎呀，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呢？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好我不好呢？是不是？你先要把前面的话装在心里啊！所以我们把这些话装一个礼拜，看看回来的时候喜乐不喜乐，好不好？喜乐多呢是忧愁多啊，就可以。你唯一的治这个病的办法是回到前面这些话去，这些好像是官话一样的话，其实是一点都不假。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